大家早安。十个童女是这个比喻中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形象，大概都是十二三岁，最多到十五六岁的年龄。更可能的是，这十个大概都长得挺好看的，因为他们被选来在一个婚宴当中，作为像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伴娘这样子的一种角色，眉清目秀的。但是这十个里面有五个却在这比喻中被说成是愚拙的，不但如此，他们受到责备，在最后的结局当中说他们要进去，新郎不给他们开门。这个新郎怎么这个样子，有一点太小气了，未免脾气太坏了，我们会想这件事情。更何况你如果去看这个比喻，了解耶稣在这里说这个新郎是代表他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诧异。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不是在讲婚宴的事情而已，而且在犹太人的认知当中，这个婚宴这件事情是犹太人当时用来作为一个预表，一个表征，一个记号，就是神在最后要把他完全的公义彰显出来，替他的子民伸冤，来刑罚世上一切要被刑罚的对象的时候，他的子民的那种欢宴，那种喜乐，这是婚宴在犹太人当中的认知。那这一位有怜悯有慈爱，愿意为世人的罪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怎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学者就探讨，有些学者就说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到底他们的遭遇是什么，不大可能他们被放在一个永远的审判跟刑罚之下吧。有的学者就说他们的遭遇跟前面的一个比喻，我等一下也稍微会讲，就是讲到有一个恶仆人，那个恶仆人在主人还没有回来之前动手打他的同伴，甚至于跟醉酒的人在那里吃喝到杯酒狼藉，却在他不晓得的时候在那里说，在想不到的日子，24章50节，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有的学者说那个人很明显的是被丢在一个永远的刑罚当中，因为他在那里哀哭切齿，而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大概遭遇没有那样的不好。这样解释的学者，他避重就轻的躲开了一句话，或者说他没有办法解释的一句话，是在25章12节，这个新郎说，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我今天并没有在这里探讨这五个童女是不是得救，我个人认为对于这个比喻的了解必须把它放在他整个当时的背景当中。事实上这个比喻是耶稣一口气讲三个比喻中的最后一个，第一个比喻是在24章的43节，第二个比喻是24章的45节到51节。而且我个人到目前对圣经的认识，这是耶稣在他讲论事情的当中，我们有记载的里面唯一两次回答一个问题或者探讨一件事情的时候，连续用三个比喻来探讨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在哪里，有没有人有印象？连续用三个比喻，有没有任何人有印象的？啊，浪子回头，那是在路加福音15章。当那时候的人，当时宗教人士说：“你看这个人，他怎么这样子轻易的，一点都不在意的接待罪人？”而且大大方方的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们心里面想不透这件事情，因为耶稣的讲论当中又充满了那么多真理的意义。耶稣回答他们心中的问题，连续讲了三个比喻，而我们所熟悉的是最后一个比喻， 浪子的比喻。耶稣在这里也是一样，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可以跟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来相比拟。这里是三个比喻一口气说出来，都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大前提，那个大前提在24章的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个大前提跟他最后25章13节刚才钟培牧师带我们念的最后一句话，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一个结构其实一个其实很明显的是一个很特殊的结构，叫做 inclusio。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它的一个包容性，或者说它的一个范畴性，等于这两句话同样的在讲同一件事情，把中间所有的内容把它贯穿在一起。也就是说你要对这三个比喻能够了解的话，必须是根据于对这个大前提的认知。大前提是什么？不知道，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事情。这个又要再回头看一下，我只要念一节圣经就好，就是24章的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有什么预先的一些迹象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门徒来问耶稣。我大学第二年的时候，我自己本身在念大学的专业训练是化学工程，所以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要修一门课叫做有机化学。我自己学化学里面最让我痛苦的就是有机化学，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必须修两学期，有机化学一、有机化学二，好不容易到有机化学二，最后剩三个礼拜要期末考，我们对我来讲终于熬过这两学期了。我们的教授在期末考的头三个礼拜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化工系的人都不大喜欢对化学下功夫，至少很多人都不喜欢，你们只喜欢算东西，你们喜欢用这个数字的东西，有机化学这些要记忆的啊，这些你们都不大喜欢。但是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将来毕了业在外面工作，有机化学是你们的命脉，而他说的是对的。他说所以再过三个礼拜的期末考，连上学期的都要考。哇，全班这就傻了眼了，怎么可能呢？两个月前教的都已经记不住了，七八个月前教的怎么可能记得住呢？我们大家就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时候班上有机化学念的最好的那位同学也是叫苦连天，我们想说连他都这样子，那我们可大家可壮胆了。所以大家串通好，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一开始全班就举手，他一看全班举手，你们要干什么？我们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哪一章有题目？这快要四十章了，这三十几章四十章怎么可能念呢？他说不行不行，我不能透露任何一点这个考卷的内容，我一句话都不讲。那我们说那你不要讲，你不要讲，我们讲好，我们全班一起喊第一章，你就点头就好了，就表示有，然后如果没有就摇头。他就笑笑，他不理我们。我们说 那我们就赖皮，我们就说大家一起一二三，第一章他就点头，第二章他也点头，第三章他也点头，到了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就算了。其实当我们念第一章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因为第一章是 introduction， 那里根本没有题目出的，所以他第一章点头我们大概就应该知道了。那时候十八九岁就被他这样耍了。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子，他们其实跟 Martha Stewart 没有什么差别，他们想得到一些内线消息。我们跟随你跟随的这三几年，你给我们一点点暗示总可以吧，总值得，我们总值得听一点点暗示吧。耶稣说你要知道一些迹象吗？哦，那可多了。你们要听见打仗的声音，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但是有那些迹象对你不见得有帮助。24章第六节，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然后他说，你还要知道迹象吗？我还可以告诉你，你会听到有人说他就是基督，你也会听到，你也会听说有些人真正的是好像彰显出行奇事异能的那些能力，然后要人跟随他。这些迹象，24章33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很多事哦，你们自己回去看哈，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It 近了， It is near， 但是问题是 near 近了并没有 exact。 讲完这件事之后，就是刚才我给大家念的24章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请问你在这里耶稣说了几个不知道？几个？三个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就连子也不知道。所以如果我们读这圣经的话，很明显了，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这样子，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世上没有任何人知道基督再来的日子。我知道听到要弟兄姐妹记得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有时候传道人有时候有那种 sense of defeat， 过了两个礼拜碰到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连两个礼拜前讲的什么都不记得，有时候那种觉得说自己讲道讲得很差那种感觉。好，我现在已经 overcome 这种 deficiency 了哈。但是我请求你们，如果这篇信息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记得这句话，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因为在教会的历史上，从第一世纪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说他知道，而且这样的情形是越过所有的宗派，灵恩派、什么派、福音派、保守派，都有人说他们知道。1997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奉献了，有一天接到一通电话，是一个平信徒打给我的，说张宏，我们特别邀请你到纽约参加一个特会，一个通宵的祷告会。我说为什么？因为那个教会的牧师他已经讲了好几个礼拜的信息，再过几个礼拜基督就来了。哇，我那时候要有相当大的安全感跟他说，对不起，我没有兴趣。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奉献了，基督徒约牧师去祷告，然后牧师说对不起我没兴趣，你们觉得这个牧师的形象如何？而事实上我是没有兴趣，我是没有兴趣。我没有兴趣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主告诉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去。然后这位就跟我说，张宏，我们这样邀约人不是随便邀约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被看得起的。然后我就跟他说，谢谢你，但是我没有兴趣。两年之后，同样的人又打电话给我，这次要我去费城一个韩国教会通宵的祷告会。我跟他说，对不起，我没有兴趣。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这个日子的可贵，这个日子可珍惜的地方，就在于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日子要发生一件事情，是在人类历史当中其实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人都期盼发生的事情，要在这个日子发生。40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在那个日子里要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绝对的完美的 separation， 一个绝对的完美的分别。我不知道各位你们的感受如何，我自从听了福音信了之后，相信天地万物在这个混乱，我眼光所看人生一切的混乱之上，有一位全然公义、全然圣洁、全然智慧、全然能力的真神之后，我也晓得这个神赐给人生命的标准是一个不能改变、不能够妥协的标准。我也晓得我认识这个真神之后，虽然我做不到，但是朝着这个目标一直尽我的力量，很久的努力是他对我的呼召的时候，我发现在我的生命的在我生命里面有两个抵抗的力量。一个抵抗的力量是在我自己里面的，是我自己里面不愿意，我不愿意这样子做一个人，我觉得太累了，我觉得这样子一直追求，一直被激励去追求一个我自己认为在我有生的年岁里达不到的目标，是我一个不想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抵抗的力量。第二个抵抗的力量就是我睁眼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会问值得吗？我看这个世界，我说值得吗？我看这个世界，我说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公道，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公义。你看那些猖狂的人，他们继续猖狂，没有任何的后果在他们的身上。任何人稍有良知的都晓得我在说什么。 Enron 的 founder Kenneth Lay 他死了，这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的必要做他所做的事情，他所做的事情导致了百万 的人辛辛苦苦的 individual 像你我一样把他们的钱拿来做一些他们认为适当的投资泡空了，他所做的事情使上万的人失去了工作，他死了。现在检察官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死了之后，他们不晓得有没有任何的办法把这个人所积蓄的一些财产拿回来，至少做一些象征性的补偿。然后在这个人的丧礼上，居然有前任的总统来参加。我并不是说不可以参加这个丧礼，而是当我读文章的时候，讲到人在他这个丧礼上对这个人歌功颂德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如果读到那段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这一个法律已经判定已经有具体的事实，一个犯罪的人，犯法的人，他已经伤害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居然在最后一天还要歌功颂德。人心看这个时代，心里面应该有一个渴望，应当有一个分别。这日子可贵，就是因为这个分别要发生，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而它的可贵也就是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没有任何人知道基督再来的日子。那既然如此，对于世上所有的人，这个日子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或感受？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三个比喻，他用三个故事很微妙地表达出来。第一个是在24章43节，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这句话这个道理听起来很简单，如果有人有贼要来，你就会警醒，不让他来挖透你们的房屋。当然我们今天的人不是这样感觉的，你今天怎么防贼？靠门、靠窗、靠锁，对不对？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好多年前第一次回台湾，到我哥哥的新房子，他在内湖买了一个新房子之后，我就非常诧异。我们俩走到那个门口，他接着我走到门口的时候，30秒钟还进不了他的 apartment， 才为什么？因为他的 apartment 有 三道门，每一道门里面至少有两道锁。那里面是一个木门，木门里面有一个那种所谓的 double lock， 还有另外一个 lock。木门外面是一个不锈钢的全面的不锈钢的铁门，然后不锈钢的铁门外面还有一个不锈钢的铁门是有栅栏的那种的。哇，进去一趟，连他自己都说，这住了半天了都不晓得哪个锁是哪一个。另外一个，你说锁可以少一点的是什么？警铃系统。有一次有一个家庭要回台湾，他就跟美玲师母说，师母可不可以帮帮忙，我们回去两个多礼拜的时间，你到我们家两次，两次就好，也什么都不要，就是在那个鱼缸里面放一点食物，好让这些鱼不要死。师母说好啊，可以啊，可以帮这个忙。然后接下去他讲的话就让美玲愣住了，说但是我们家有警铃，有 alarm。认识美玲的人，我就像我认识她这么清楚，就晓得美玲是拒绝碰任何电子系统的。我们家现在用的这个微波炉，是劝了她好半天之后才买的这个 push button 的微波炉。在这之前，她要买那种 dial 的，因为她说我不喜欢搞 push button 的东西。所以等她去的时候，你们猜谁跟她一起去？啊？就是我嘛，她就把那个。他就把那给我了，我一看，哇，上面写进屋之后就会听到哔哔哔的叫声，请不要惊慌，但必须在30秒之内输入正确的号码，否则警察就要来了。我相信对这个家的男主人是一个轻松的事情，非常轻松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讲，我到他家五秒钟我才找到那个 panel，听了哔哔哔，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当我找到之后，打开拿那边一看，有号码，然后号码之间还掺杂了一些 symbol， 就什么那种打叉叉的 symbol 啊，还有什么 symbol， 所以不是那么直接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按，看按按，然后一按按错了一个号码，那按错之后呢，又没有 backspace， 你要 clear 把所有的东西都 clear 掉，所以我就 clear， 然后美丽在旁边叫，快点，快点，快点，快要30秒了。第一世纪这些都没有，你不要说第一世纪，我个人在大陆农村待过的时候，有些房子连门都没有，你不要到第一世纪去，就算有门有窗的，你抬头一看没有天花板，几个木梁之后上面就是一些中型的粗树枝，再上面就是一些比较细的像指头大的树枝跟草编在一起，稍微讲究一点的，在这个草棚跟木梁中间铺了油布。第一世纪的房子就是这样子，人要防备小偷，唯一能够成功的就是在他进屋的那一刹那，你是醒着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摊子，他的四个朋友为了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挤不进去，他们就怎么办？他们就挖透了房屋。对你来讲，你可能说这些人好伟大哦，但是你如果回到第一世纪，就发现挖透房屋并不是那么困难，爬上去之后把那草棚一接怎么样就可以下去了。如果家主知道贼几更天要来，他就睁着眼在那里等，问题是你等得了吗？我一生中曾经有过几次要开夜车熬夜，第一次的经验其实是我人生最愉快的，那时候我大概11岁12岁，终于跟我的父母争取到过年夜的时候我可以守夜，因为我是家最小的，也就是跟他们一起玩扑克牌，玩10点半这些游戏，终于他觉得我的身体可以承受了。我还是在玩一个我所想玩的游戏，但是不知不觉的远超过自己原来预想的，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你看哈，我的眼睛其实是很小的，我的儿子很像我，所以他曾经 complain 他的眼睛小过，我后来就跟他讲，我说眼睛小非常好，因为爸爸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一次睡觉被老师抓到过了。 因为老师根本分辨不出来我是睁着眼还闭着眼。我的眼睛只要稍微一两厘米就是打开了，但是问题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论是我十一二岁那一次玩扑克牌，还是后来初中高中开夜车，我还有一个很清楚的事情要做，没有一次不例外的。不知不觉的，这两个小眼睛的眼帘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就睡着了。耶稣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想醒着等那个时间发生吗？你撑不住的。换句话讲，耶稣说人类要等着遇见这个日子，不是依靠事先任何的警告。事实上他的意思更清楚，他说人不可能因为听到了警告而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24章37节，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也邀请弟兄姐妹，你们读圣经的时候稍微花一点心思，在耶稣讲的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一个几个字，不知不觉。当诺亚的日子的时候，人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怎么可能呢？对诺亚那个社区里面的人怎么可能不知不觉呢？我的天哪，那里有一个大木舟坐在那里耶，怎么可能不知不觉呢？诺亚的邻居第一次看到诺亚在那里盖木舟的时候，他们一定说，哎，这是干什么？在陆地上这个老先生在做什么？哎，老先生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搭木舟。哎呀，有木舟就表示要怎么样，水要来了，怎么可能不知不觉呢？这就是耶稣在说的意思，人看到事先警告的迹象预兆，不可能因为看到了而能够学习到正确的回应的。人类从来不是因为能够因为事先的警告而能够做的事情来，人类不是这样子的。对诺亚那时候的人，或许头两三天他心里不舒服，几个礼拜之后那个木舟越盖越大，越盖越完全，记号越来越明显，但是他们看就像没有看见，听就像没有听到。最近几个月你看 New York Times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Newsweek 这些刊物，在过去的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都有报道一件事情，重新报道一件事情，叫做 Global Warming 全球的暖化。你如果上网去看这个资料的话，非常多的资料，现在的数据已经非常明显了，没有人再说这是一个理论了。你看那些数据的话，在过去在20世纪，全球的均温增加了华氏一度。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实际上是在20世纪之前的140年，全球的均温增加了华氏一度。你再仔细看的话，其实是在过去的40年，20世纪的过去的40年，全球的均温增加了0.6度。事实上，在40年之前，也就是说40年前的100年，全球的均温如果看得出来的话，只增加了0.4度。有些人就称这个为 the golf club phenomena， 就是说你看那个数据上上下下好像有一个轻微的向上的倾向，突然间在过去40年你发现像一个小棍子一样突然间抬起来了，像一个 golf club， 像一个高尔夫球的球棒一样。你再去看这些报道，再也没有人说我们能不能够做任何事情避免这件事情发生， 再也没有人探讨这件问题了。现在探讨的方向改变了，现在是我们到底能做什么，能够在这个情形继续发展之后，我们能够生存。有的估计是在21世纪结束之前，全球的均温要增加华氏3到10度，3到10度，因为冰河的溶解，海水要上升3英尺，所以我们的孙子开车去 Jersey Shore 可以开近一点了，近了一点了。你说3英尺没关系，我们住在 Central Jersey，离得很远。现在目前全球住在海水上升3英尺侵袭范围内有200个 million， 2亿的人住在海水上升3英尺所影响的范围之内。2002年，全世界最大的两个 reinsurance company 一同做了一个报道，他们只敢为过去10年、将来的10年做一个估计，超过10年他们连估计都不敢。他们说在接下去的10年当中，因为 global warming 所要造成的天然的灾害、气候不正常的现象、气候剧烈的变化，就像我们今年4月份，纽约市4月份向来是下雨的季节，4月份几乎没有下什么雨，纽约市7月份，你们如果还记得的话，过去10几20年7月份向来是干的季节，今年7月下了这么多的雨。各位看中国大陆的报道，山东哪些地方都是说50年来最大的洪水。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两个 reinsurance company 做了一个 assessment， 他们说据他们的估计，因为 global warming 所造成气候的灾难要导致全世界一年$150 billion 的 lost， $1500亿一年的损失。问题是我30年前念书的时候就已经听过 global warming 这个字了。人向来不是因为有事先的警告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30年来，这世界上政治重要的人物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没有做出正确的事情来。事实上，现在美国的最大、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公司通用汽车，它仍然在推出那个又不好看、又不实用、看起来又笨、一加仑只能跑8里路的车子，他仍然在推销这样的车子。几年以前，美国的总统仍然通过了一个法律，说任何家庭只要买几吨以上的车子，也就是说你的 gas mileage 低到某种程度以下的，可以享受税的好处。 You think man can learn from warning?这是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哦，你说哦，那这样的话，既然大家都不知道，每一个人都会出其不意、防不胜防的遇到这个日子，我们就不理他吗？不，他就讲第二个比喻，他就讲到一个仆人，或者是一个好仆人，或者是一个恶仆人。他在那里并不是说两个人，他是说一个人。他说有一个仆人，如果他每天持之以恒的做他主人交代他的事情，那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一定要重重的奖赏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有一天突然之间想说，哎呀，这么久主人都不回来，不值得这样子替他做事。然后呢，他就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在第48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24章，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假设这个人突然之间 不知道为什么开始作恶了，然后他就把他的同伴打了一顿，然后他就在那边找了一些人在那里醉酒，杯酒狼藉，嘴巴还在咬着鸡腿，在那边流着这个鸡腿汁的时候，突然之间听到门一开，主人进来了，杯酒狼藉，然后旁边还躺着被他打的同伴，被逮个正着，害怕不害怕？好多年以前有一次，那时候我们家刚刚有小孩，我跟师母还有我的岳母带他们去一个那种 warehouse 那种 outlet warehouse 买衣服。那进去的时候，我就跟美玲说，我说你跟妈妈先去，我来照顾她。那这是我们生孩子那时候那个 baby 一岁多，大概手数得出来，我来照顾她的时候，所以美玲也很高兴说，好啊，你照顾她。我就把它摆在那个 shopping 的车上，然后给它扣上安全带。问题是我是个笨手笨脚的人，所以在给它扣的时候，把它那个肚子上的一块小肉扣到那个安全带里去了。因为孩子的衣服也薄嘛，薄薄的衣服，所以一扣就把它扣住了。你要知道，小孩子的那种 nerve system 还没有发展到像我们这样这么快，所以一扣的那一刹那，他没有反应。所以我在推的时候，大概推了大概几秒钟之后，他才开始反应，他就嘴巴就开始这样，然后他的手就这样抓，那我就看他，我说你怎么搞的？我还回头看有没有一些可怕的人，没有，其实他看到就是我而已哈。然后就推，然后我就继续往前推，那时候告诉师母他们去的那个女装部，就往前推，又推几步，他还嘴巴越张越大，我再一看。他抓的地方是那个扣子，我再一看，哎呀，糟糕，把他的皮扣在里面了。所以我赶紧就把那个扣子怎么样松开，就在松开的那一刹那，你们猜怎样？哇，大哭出来。哎呀，我告诉你，我当时心里慌得不得了，这是无心之过，但是我已经晓得美玲多么爱这个 baby 了，所以呢，我一方面跟他说我们去找妈妈，一方面倒着车子就往男装部跑。我就跟他唱歌，哎呀，宝宝给你唱歌，宝宝给你唱歌。大概也就不到一分钟，孩子就安静下来了。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这是无心之过。但是当我要被逮个正着的时候，我里面非常害怕。那你们说，哎呀，牧师你好不老实哦，做坏。我也相信约翰一书第一章，你们要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所以隔了几个礼拜之后，我有跟美玲说，我说。美玲啊，你记不记得几个礼拜以前那个他说记得要干嘛，我就告诉他了哈。感谢主，神的话是信实的，所以 nothing bad happened。 这个人被逮个正着，该怎么办？严严的办。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你们圣经上小字写什么啊？把他腰斩了。你如果去看英文的翻译，是从希腊文直接翻过来的 ，cut him to pieces， 把他千刀万剁给他剁了。这是耶稣说的。这个人作恶被逮个正着，把他拉到外面，千刀万剁把他剁了。哇！门徒们心里面想：哈利路亚，阿们！恶人被惩治，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就在这一刹那，耶稣把这画面一下子转过来。那时 then 就在同样的时候，天国好比十个童女，都是眉目清秀、挺好看、挺可爱的年轻的女孩，五个被分出来，五个被分到另外一边。为什么？他们都睡着了，他们都熬了夜等这个新郎，被分出来了。聪明和愚拙一线之差，很细的一条线，但是是一个真实的一条线。犹太人的习俗，婚礼的时候，新郎大约是在11:30，午夜前半个小时来到新娘的家里。这些童女伴随着新娘，等到这个婚礼的这个经理喊着说新郎来的时候，他们本来应该出去的时候，点着 发亮的火把或者是灯，一个欢喜的行列，快乐的行列。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荣耀这个新郎的日子，所以这个快乐的行列就伴随着这个新郎，一个快乐的、荣耀的、兴奋的、喜乐的行列，到新娘的家中，把新娘领出来之后，新郎跟新娘一起再到新郎的家里面，使这个婚姻可以完美的可以完美的这个圆满的达成。五个渔舟的童女没有预备油，五个聪明的看他们的同伴没有预备油，但是在他们的心中，这个时刻是荣耀新郎的时刻。他们可以比他们的同伴多做一点，多花一点心思，多花一点力量。而这个心思跟力量，另外五个人也做得到的。这个差别好像很小，但是是真实的。聪明与愚拙的差别不在于人的能力，那在于一个人他的心智和态度，以及这个心智跟态度必然生发而出的行动。去年我们开始计划退休会的时候，我们招募了一些同工，又请这些同工再去招募别的同工。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坐在三楼的教室里，我看着眼前这十多位弟兄姐妹，我心里就在想，我说怎么会这样子。我看一位弟兄，他已经是一个团契的主席，服侍弟兄姐妹，他也是某一个诗班的代表，他也答应了做某一个会众加这个在这个建堂委员会的代表，他已经服侍很多了。他可以说，我已经做了很多了，我已经比别人做多了，不要找我。但是他答应了。我再转头看另外一个英文堂的家庭，也是一样，也是一个团契的主席，他们都有家庭，他们都有工作，他们都跟你我一样，每天都有许多应当忙碌的事情。而他们的身，在他们的身上，就是这个故事在演出来。我相信许多的基督徒心里面都曾经说过，主啊，我已经很累了，但是因为你是值得的，所以我还愿意再付出一份 extra effort。 没有人知道基督再来的日子，所有的人都要出其不意，防不胜防的遇见这个日子。任何人只要他真诚的在平常的日子里，即使就人来看好像微不足道的那些差别，基督都纪念，他都记得，他分别的出来。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祷告为大家祝福之后，我们一同唱阿门颂。在我们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就像每一个主日一样，你可以留下来，有牧长会为你祷告，按照你的需要。主耶稣，我们之所以敢讲这样的信息，因为这个信息是指向于你。唯有你值得，唯有你值得在我们的生命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我们生命中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心力奉献出来。我们也恳求您把你自己荣耀的显明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在这个世界上为某一个目标努力，发现最后的结果并不值得。主啊，不要让我们灰心，不要让我们丧志， 把你自己启示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人的本性能够重新被更新。为了迎接你的日子，我们乐意付出一份或许在人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的努力，也深知在我们这样子等候的时间里面，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会荣耀的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